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认识小组教会这个课题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彼此的交流。今天是进入到第16课，我们这一次呢比较多一点来分享的是小组教会聚会内容介绍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查经，英文它叫做第三个 W， 叫做 Word。这个部分呢，在小组聚会当中呢，第三部分也大概占了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因为它有四个 W。 前面我们说如果刚开始陌生的话，破冰 Welcome 的部分呢，欢迎那彼此的介绍，或是有一个破冰的游戏，陌生的要20多分钟甚至30分钟，如果熟悉的大概10分钟15分钟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有敬拜，敬拜也差不多是30分钟左右，这当中不是只是唱诗歌，我们上一回的课程谈到了是要有一个深入的感受到神灵在的一个敬拜，彼此呢同心的口唱心和的来敬拜神。第三个部分呢也差不多30分钟左右，因为你两个小时就已经很冗长了，尽量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可以结束的话，这个小组聚会散后可能还会有继续的交流，所以你在整个流程当中大概要把握住20分钟到30分钟，那么你三个加起来就差不多90分钟了，那每一个你都要用到30分钟，那一定是超过了，就变成两个小时。所以大部分都是有这个就多一点，那个就少一点，至少啊都维持在20到30分钟当中呢，这样子在一个半小时之内让整个小组聚会能够很流畅的能够做一个时间上面的安排。但你没有那么强硬的定性说时间到了我这个就唱诗歌就到此为止，这个破冰对不起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这个换下一个步骤，不是哈，我们不是照表抄课那么严肃，但是呢要有一个概念。那么第三个部分我们讲到查经，讲到查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然是需要神的话语，对不对？所以聚会当中不是只是人与人之间互动，要有神的话语的供应。那么小组查经的时候呢，最好具备完整的查经资料，不是只是读个经文大家分享交流一下，你讲你的感动他讲他的看法，这个当然也算是一种小组的模式，但是小组教会里面的查经应该是有系统的有完整的资料，以免呢没有足够把握的组长会曲解真理，有的时候他也可能并不是那么了解，他就随便拿起来就解释一下然后把自己的感动说一遍没有。在小组教会的查经当中呢，一定有材料，并且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甚至在带领小组聚会之前，这个带领的小组长或者查考神话语的呢，都先要预备过，或者先有一个聚集，免得到时候就曲解真理了。那有时呢查经资料会非常受到限制的，这个组长呢就必须要照组员的需要来自己选合宜的经文来共同查经，这样做呢是鼓励每一个组员分别来研究圣经，发掘神话语当中的信息。也就是说小组长自己准备好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因为现场小组组员有一些特别的需要，那要有神的话来帮助他们，那可以有一些经文临时的，或者说事前已经知道有这个现况，那在小组资料预备的材料当中呢，另外再附加。当然有的时候会公开的说这一段经文已经有一些背景的解释，那小组长自己在预查的时候都已经知道了，但不要变成小组讲道。很多时候小组查经弄到最后就是那个小组长或带领者，他就把所有的资料从头到尾念一遍了一个是材料太多，还有一个就是他等不及了，他就一个人在分享，那么就不是小组教会的形式了。我们强调小组教会他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发表的机会，甚至呢把自己的看法，即使他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熟悉或者那么熟练，但是呢他可以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那小组长因为他有一个背后一个完整的资料在，所以不会带偏，哎，你的感动很好，但是哎，原来他的意思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应用上面应该是怎样怎样。所以在小组教会的第三个聚会内容讲到查经的部分呢，事实上是蛮严谨的， 时间不是很多，但是大家都能够有所发挥，并且呢要把它吸收下来。好，那么我们就按着讲义上面所记载的一些查经的方法来作为讲解。首先我们讲这个小组查经呢有不同的方式，因为查经本来就很丰富，但最好不要用讲道式的查经，那就没意思了，因为就不叫小组查经了，你一个人讲就小组聚会就多一次一个听到的机会，不是啊。所以我们大概我把今天的课题呢分两个部分，两种查经法来作为一个这个实际上面的分享，或者在操作上面大家可以稍微了解。当然很丰富啦，很多小组的教会里面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查经方式，但我把比较通用型的或者大多数在操作的我把它分享出来。第一个我们讲到是灵修式的查经。灵修式查经这个方法是任选一段长或短的经文，以祷告的心情默想它。我再说一次啊，这个看起来好像只是一段经文读了大家来分享，但事实上这个带领者或小组长他事前是应该先查过的，或手上有一个丰富的一个背景或资料。但是在聚会的当中就不要这样说啊，我这边很权威的，那你讲就好了啊，不是，是透过这样一个聚集大家来分享。所以呢灵修式的查经是先以一段经文不管长或短用祷告的心情来默想它，一直到圣灵指示个人生活的真理教训，主要的目的呢是要个人严肃的透过背诵默想和实践来深化这个圣经的意识。那怎么操作呢？我们下面有一二三四点嘛。第一个讲到祷告求亮光让圣灵指示如何将经文应用在生活上，白纸黑字啊，当然有些可能不识字没办法，但是你还是要念一下。那念的时候呢就把它稍微知道这里面的具体的白纸黑字嘛，你都大概知道字面上的意思，不要说哎呀我原文知道怎样，希伯来文希腊文没那么复杂，当然有些资料上面会显示，但不要马上就掉书袋了，这个就没意思了哈。就是先中文的你看得懂的读出来，然后现在神光照你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所学到的真理实践在生活当中，然后呢准备一颗顺服的心照神的指示来做，当下的第一时间的感动，好比说诗篇里面有一段经文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那就是了，那你就要想说啊，我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就是这样子了，就直接应用了，你不要再复杂的说他这个字是怎样，这个可以再深入的研究哈，但是至少你祷告的时候就知道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就是真实的，就是可以运用的，这是第一个部分祷告。讲义的第二小点提到试想所选择的经文，也就是说试着想象经文中的故事情节，试着问自己在那种情节当中呢将有如何的反应，也就是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摆在这当中，当学习一段训诲的经文的时候呢，尽量的发掘每一个字的解释或意义，并且比较其他圣经的翻译版本，当然有的时候手边不一定有啊，但是呢就把它转化成现代的用词，用自己的话来重新叙述一下这经文的内容，把这个经文的意义呢是变成自己个人化的。因为和合本的译本啊，它本身来讲过去都已经一百年了，到今年哈，所以呢在这一百年的当中有一些用词可能都已经不太一样了，但我们把它转化成现代的白纸黑字念出来经文，但是我们说哎，这句话好比说我刚才讲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那么这个藏这个字就可以多一点来思想，或者得罪，什么叫得罪，免得我们得罪神，那我们常常怕得罪人对不对，好，那就在这方面多一点的来思想来运用。那么讲义的第三小点说将生活的应用写下，也就是说啊，当在默想的时候发觉到生活实践的亮光就把它写下来化为一个现实，还是那句话说藏，哇怎么藏，将神的话藏在心里是把它埋在里面从此就不见天日吗？当然不是嘛，啊，这个藏是深深的记在我的脑海里面或在我心灵里面，这个藏不是把它隐藏起来，这个藏是把它像宝藏一样的把它摆在我内心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这样把它写下来，把这个亮光把它写下来。第四小点说从学习中背诵一个主要的金句，那么当然我刚才讲的那经文是非常短的，诗篇119篇当中的其中一节经文，那你就把它背下来，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把它背下来。金句的背诵呢，能够帮助信徒常常受提醒而成长，因为神的话藏在心里，就可以使信徒呢实践理想。因为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做的到底准则在哪里，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当然就要拿神的话来做标准了，是吧？所以呢，当我们讲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那一刻呢是真心诚意的，是愿意说把神的话摆在我内心里面，并且呢免得我会得罪神。那我们当然在背诵的时候要背诗篇119篇的11节，比较具体，把它记在心里面。诗篇119篇经文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样子呢，在这个灵修式的查经当中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他个人看见。那你说这么短短的一节经文，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长一点哦，上下经文或者诗篇119篇很长了，你中间这一段，即使就是这一节经文好了，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领受，一样是长，诶，你是怎么样的长，你怎么样把宝贝的东西藏起来，不是从此不见天日了，而是要用的时候随时随在就可以把它记起来，有用背的，有用记的，或怎么样，那这个个人可以分享。甚至有人常常抄，不断的不停的抄，多抄写几遍了，诶，印象就比较深刻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念的时候还不一定知道这字怎么写，因为不太记那个字，有时候会写错字，把它写一遍，写两遍，不断的写，那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呢，免得我得罪神，那我在什么时候会得罪神，我自私自利的时候啊，我怎么，个人可以分享他自己的。所以灵修式的查经也很丰富，是应用在生活当中的。那这里面呢，当然就比较多一点是个人的领受了。好，这是灵修式的。第二个方法呢，归纳式的查经法，当然跟灵修式也有相通的地方呢，但是它讲究的是有特别的一些步骤。灵修式就是你读了你自己想，想了有什么反应就讲出来。其实我刚才分享的时候已经有点在归纳法里面的用法，因为我很习惯用归纳法啊。但是我们再详细来讲第二个方式，归纳式的查经，到底这当中的差异性在哪里啊？差别在哪里？那我们在分享之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在一段音乐沉浸当中呢，我们来先沉淀一下刚才所谈的，或者有什么地方我讲得太快了，你再看一下讲义，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来讲，先思想一下这个灵修式的查经应该怎么样来操作，或者怎么样来应用。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在分享小组教会聚会内容介绍三的时候，我们是谈到小组查经。第二个呢，我们要谈的是归纳式的查经法。这个方法呢，是信徒们常常使用的一种方法，主要就是包含了三个步骤：观察、解释、应用。这个其实我在其他做节目当中，或是我在带领一些聚会当中呢，会常用到的。我觉得这蛮好的，就变成一种对于神话语的一种分享，或者自己的领受，自己灵修的时候都可以用的。那么在分享当中呢，因为后面有应用，是可以跟大家来谈的。其实自己在读经的祷告当中呢，这个应用也是可以自己啊去发挥的。好，那我们来讲这个小组查经的方式里面，用归纳式的怎么查呢？首先我们讲观察。观察事实，问人事实地物这些方面的。那么询问这个事实的记录呢，一般来讲我们说要先速读整段经文，有的时候经文蛮长的，好多节，有的甚至是一大段的一整章的经文，很快的先把它读一遍，一气呵成，先抓住这个主题中心，然后呢继续来读上下文。 有的时候呢，一段经文呢，在我们截取的当中啊，有的时候会忽略上文下理。为什么？因为其实在写的时候，这个写作者先知也好，使徒也好，他们是一路写下来，他不会说这是几章几节，这是后来印刷术发明以后，为了要让每一个人在读的时候，大家能够找得到同样的经文，所以才会有几章几节，这我就不再详细述说了。至少我们要知道在这个经文当中它有上下文的啊，你不能说就中间这一段卡出来就是我要怎么样怎么用，不对的啊。这个要顺着上下经文呢要看一下的，清楚前后关系，并且观察与本段经文有关的背景，有的时候去查一些参考资料。当然在小组查经当中，这个带领者跟小组长啊，他至少他已经先有这些资料，可以先稍微提一下。用另外一种圣经的译本再读一遍也是蛮好的，真的找不到也不要太勉强。现在其实如果现在手边有互联网或是有网络的话，你手机查一下很快就可以找到其他译本的。那我们还是考虑到有一些不方便的，那没有就不要太勉强，但至少有的话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再读一遍，并且呢写出它重要的相同或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在翻译用词上面来讲比较不一样的，那就把它写下来或者把它标示出来。然后呢最后要小心的再读一次，找出它的分段，并且观察这段故事或者这段议题的一个发展。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可以按七个方面来观察。我们说有的时候是查这个那个的，好，那我们说人事时地物，那我们把它具体一下啊，有几个，七个，一个就是人物，第二个事件，第三个地点，第四个时间，第五个原因，第六个方法，第七个结果啊。当然有人简单说是 W 啦，这个是 Who, Why, How, Where 啊，但我们不谈英文的哈，我们就是从这些人事时地物原因如何结果啊，类似这样的，就把它稍微做一些归纳，七个方面。当然你也可以讲八个九个，或者我讲五个也行啊，但至少人事时地物这五个基本上是可以稍微做一些观察的。再来第二部分我们要看到是什么，解释。你观察完了以后，这些经文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有的时候甚至会找出问题的，那你就要来解释啊，为什么保罗是这样说，有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啊？先知这样说，还有的是教导式的，我们就知道他当时的背景，写作者写给收信人的对象是谁。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事情的一个叙述，好比说这个创世纪讲到人类被造，那这个人被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来查。那诗篇呢，更多的是来赞美神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做一些观察以后呢，就可以做一个为什么作者要这样说，为什么会写下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就来做一些解释了。第二步骤讲到这个解释呢，就是要了解这些事实的含义是什么，就必须要用我们的思考力、判断力还有分析力来做下面的这个问题，帮助我们去思想。好比说我们现在讲说这个意义是什么，当然我们就讲到说刚才还是用这个诗篇119篇11节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个诗篇119篇，当然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字母诗，它是因为按照字母一路这样写下来的。119篇11节这一段经文当然有上文下理的，但就这段话我们讲到都是讲到神的律例、典章、法则，都是讲到神的教训啊。所以你就要来分析说，为什么这段要把神的话、神的律例、典章呢藏在心里面啊，因为他下面说免得我得罪你。那为什么不藏神的话会得罪神呢啊，那就表示我们就行事为人没有一个准则嘛，所以先找出原因来，然后来解释，然后最后做一个结论。所以它的意义、它的原因，然后还有上文下理了哈，但我们就不是真的来查，不然这一堂课来不及了，这时间不对。我只举个例子说，把这节经文稍微看一下它的背景，原来是这样的意思，它是整段字母诗的，但我们对希伯来文字母不是那么清楚，但我们大概带过就可以。比较多一点是讲到这节经文它要强调神的话语，我要把它藏在心里，因为如果我不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的话，我常常会按着自己的心意来做，会偏行己路，然后就得罪神了，跟神的意思完全悖逆的话，那我就是得罪神嘛啊，所以就这样子给他提醒自己。再来呢，这个结论就是很清楚了嘛，我不愿意得罪神， 如果你要得罪神，那是你，我不愿意，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好，这是做一些解释。当然最后应用其实我已经也稍微多讲一下，就讲到应用去了。因为你不将神的话藏在心里，你就会得罪神。我也一样，不是去教导别人。小组查经里面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查完以后就是叫别人去遵守。哦，这个很糟糕的，因为我们对自己有什么帮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不是要表达自己的研经的这个厉害的地方啊，或者我对原文的意识，哦，是对圣经的背景多熟悉啊，这个对有需要，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材料。但是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在应用。整段话你把它分析的、研究的，甚至原文你都知道，你都倒背如流了，可是你不拿来用，完全没有用，因为神的话不是拿来去教训别人的。所以简单的一句话，很简单，就是诶，你怎么在这节经文当中对自己产生一个实质上的，在信仰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应用，甚至很多时候就是你平常价值观就应该被改变被调整，因为你会以神的话来做一个重要的一个抉择，或是做一个指标的话，那你就会调整调整。因为我们人有私心，人有罪性嘛，所以在应用上面，我们说让圣灵来教导我们，开启心门，接纳圣灵的感动，那么将这样子的应用在生活当中呢，就可以实践出来。讲义当中有两点说，将学习到的圣经重点实现在生活当中。我在说啊，人很容易啊，查完经文有结论都叫别人去遵守，特别有的是关于夫妻之间的经文哦，做丈夫的查完以后都叫妻子说，诶，你要遵守啊，你看看这边做妻子要这样这样这样。那做妻子也跟丈夫讲说，不是啊，你做丈夫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都要求对方。有的时候在教会同工彼此之间也是这样子啊，要彼此相爱都是叫别人爱我们啊。所以这个查考神的话语应用一定要用在自己身上，谦卑下来。这段话圣灵提醒我，提醒我要做什么。当然有时候彼此勉励嘛，一起来。第二小点是说，对你有意义的部分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是重点的，是大范围的，有的可能就针对我，当下就是别人可能没有，就是我有。因为有的时候那些感动是我自己很深刻的，就是好像神在跟我说话。好，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要除掉一些恶习的时候，那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定相同的，有的人是抽烟，有的人是喝酒，有的人打牌，有的，但那这都坏习惯。有的可能是偷懒啊，你说偷懒怎么样呢？就是懒惰嘛。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对一些事情不放在心上。那你这个轻忽，有的时候就是让别人受亏损。哎，你被提醒到，就是不是你，应该讲说我被提醒到啊。对不起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说，哎，你被提醒，你被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哎，这个段经文就是给你讲的，不是的。同样的一段经文，他有他的感动，我有我的感动，一样是针对一个坏习惯，可是我的坏习惯跟别人的坏习惯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我有意义，或者好像感觉就是直接对着我讲的，哎，有的时候就可以在小组查经当中呢，把它分享出来。其实这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告诉大家我有这个软弱，请大家为我祷告。不是以后你们把我这个坏习惯就传出去，哎，小组查经、小组教会的意义就是彼此接纳、彼此的包容，不是去讲八卦啊，什么把别人的事情啊到处乱传的，不是的。我把我自己的感受，哎，我觉得今天这段经文神就提醒我不要再打牌了。我每一次打牌的时候总觉得有点怪怪的，但今天很清楚，这经文就告诉我要放下，要放下。我从此以后，那我可能会做不到，在小组当中分享，请大家为我祷告。因为小组聚会内容里面第四个就讲到祷告了，我们下一回再会谈到，但在这里就把它分享出来，不要害怕把它分享出来，在小组当中得到帮助，得到彼此带导的力量，甚至呢就克服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小组不够成熟的话，你也应该心里有个准备，万一这话传出去的时候，你要有能够承担的能力，真的不行你就不要讲。当然你也可以私下就是说把这个感动去跟传道同工，或者跟小组长那些牧养，我们在小组当中有一个牧养的关系，私下跟他讲说，今天查经对我有这样一个提醒，那请你为我祷告。很真实的，不是查完圣经以后啊，我懂了，好，我知道了，知识上面很懂，这个完全没办法在生活当中应用。所以小组教会的聚会内容讲到小组查经是要多一点在应用，特别用归纳法的时候应用部分 要很真实的。当然真的没有什么感动，也就不要勉强说一定要起一个出来。我很怕有时候在查经当中，为了要配合这个标准作业啊，我们叫做 SOP 作业，就一定要弄一个东西出来，没有感动就说就没有感动，但圣灵一样会光照我们。好，这是在讲义当中的第二点。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讲道应用。这个第三种的查经方法，其实就是组长选取刚刚过去的这个主日，这周主日刚过嘛，我们不这一周开始聚会，那刚刚过的那个主日讲道内容我们拿出来讨论。因为有的呢都参加主日聚会了，那我们就在这个主日经文当中我们再次来交流，在小组的聚会当中彼此的分享，当然也要做一些整理啊，整理出比较多条的引发思考的题目。好比说我们这是礼拜三的聚会，那我们说在这一周主日刚过的这三天前啊，我们听了主日讲到信息，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思想一个领受，大家来分享交流，让组员呢在小组当中呢彼此分享跟沟通。这个方法呢也是一般小组教会所采纳的。怎么说呢，就是主任牧师或者讲道的牧师，他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呢，他已经有感动，他就把信息讲出来之后呢，甚至把讨论的题目都已经先想好了。因为他自己有领受的，所以一条一条都可以拿出来做一些分享交流。那么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呢，直接由这个教会就安排好了，就把这个印在不管是打印在周报上的，或是在其他的那个小组查经材料上面，就可以发下去，或者透过手机就传出去了。那这样子的方法呢，在小组教会里面呢，比较容易被接受的是，因为不要再特别去预备了，而且顺着主日就一路下来了。每一个小组都在谈论，都在思想这个主日的信息，这也可以带动整个教会、同一个方向。那这个方法呢能够减少组长的准备时间，因为大家都参与主日崇拜了，那甚至组长或者带领者他也很清楚地听完一篇道，再借着这个讲台的信息呢，再一次的来深化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帮助这个讲道的信息呢更能够落实在个人层面。因为在小组分享当中呢，是个人在分享了，你逐日讲到是听到嘛，就是单向的。那么在小组当中呢，在进行的时候，组员可以轮流的来诵读讲到的经文，或者呢回想在讲到的信息当中哪一段给你有很特别的一个提醒或者一个领受，然后呢用3到4分钟或5分钟啊来重温这个讲到的重点，每一个人都讲他自己的，最后呢在跟谁讨论的问题当中呢来采取运用。我还是强调了要运用的，你不能讲了老半天都是别人的事情啊，把这些经文呢可以活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好，这是小组教会聚会内容当中有关于查经的部分，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那我举的3种的运用，但是呢重点还是神的话可以活化在我们生活当中。好，这是今天的课题，我们简单的分享，因为很多实际的操作呢是要去经历的，那至少我们大概知道小组教会聚会内容有关于查经的部分是这样子运作的。当然在查经的方面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形态，无论是在分享方面或者说在彼此之间的交流方面都可以有不同的形态，甚至呢可以两个人先分开来做一些分享，然后再合在一起做一些总结，不同的方式。但是主要的就是让小组聚会的当中呢，这个话语的部分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并且呢都能够有所回应，不是只是知识上的教导。这是在小组教会聚会内容里面有关于查经的部分我们做的一些交流跟分享，也欢迎您在这一段课程当中的学习或是你自己在查经当中有什么样的领受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今天的课题到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星期星期